动六动动，部队起床。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左先生，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次的节目。好的，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件事情呢，就是每一位男人啊，男人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经历过的一段时期哈。我说的不是你电脑里面的低潮或者是 F 潮哦，我说的是指当兵啊，当兵这一件事情。那说到当兵的话呢，每个当完兵的男生呢，只要跟三五好友一起出去吃饭、聊天、喝酒，啊，聊天的话题呢，有80%呢都会聊当时当兵的一些事情，哈。那其实呢，左先生跟朋友出去的时候呢，我身边的朋友在聊当兵的时候，其实我很难很难去融入他们的话题，啊，因为我的异别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的异别跟什么陆军啊、空军啊、海军啊都完全没有关系。对，我就是那一些义务役比较不喜欢的替代役，好，也不算不喜欢啦，就是觉得说义务役好像觉得说替代役就是一个爽缺啊，然后一个很凉很凉，根本就是公务员啊。那我今天就要告诉各位，没有错，替代役就是公务员的一种感觉啦，我自己觉得啦。那其实替代役呢，也不全说都是什么凉缺啊、爽缺啊，那其实也是要看役别的齁。像那一些比如说警察役啊、消防役啊，或者是我服役的单位是矫正役，所谓的矫正役就是在监狱系统里面服役的役别叫做矫正役，其实也是要看单位啦，当然也是有很爽的地方啦。那今天呢就跟各位稍微聊一下呢啊，我当兵的时候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当兵的时候呢，比我同届的同学啊，还有朋友都还要晚啊，因为我大学呢晚了2年毕业，就是延毕2年。然后呢，其实我在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年纪到了嘛，然后就会发通知单通知你说，哦，你要去抽签抽你的役别。那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去抽，我抽到的役别是陆军。那之后完成学业之后呢，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之下，得知到了可以去抽替代役的这个资讯，好，所以呢，那我就想说，好吧，那可以抽，那我去试看看好了。那我记得我那一次抽的那一年呢，签还蛮特别的哈，因为呢，中签的几率其实很高很高。我那一次去抽，我记得100多张签里面只有三张签是不会中替代役的，等于说呢，你有很大很大的几率就是一定会中替代役。好，除非你真的本人十分的虽小啊，才会就是中那三张没有中替代役的签这样子。好，那抽签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我觉得蛮特别的事情哈，就是我们都是有按照号码然后去抽签。那我记得那个号码顺序好像是按照年纪吗？好像是按照年纪还是按照什么？我忘记，我真的忘记了。反正就是一号他要去抽的时候呢，那一号他好像30几岁。然后他要去抽签的时候，他很紧张。我看他一直在搓，一直在搓自己的手，一直在搓自己的手。对，那我其实心里想说，哇，100多张里面其实才3张不会中，其实没有那么衰吧？对，结果呢，他抽上来的时候，就看他表情瞬间掉落到地狱的感觉。然后他身后的那几个看到他签的那些男生呢，就开始大笑啊，笑得很过分的那一种笑哈，我真的觉得他们笑的是有一点夸张哦，因为刚好呢，第一张不会中的签，就是没有中替代役的签被他抽走了。你看他第一个去抽哦，然后呢，他就已经把那3张其中一张不会中的签给抽掉了哈，已经消耗掉一个名额。后面的人其实很开心啊，啊，我也觉得哇，第一张签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被抽走了，而且是第一个人被抽到的，哦，所以呢，我当时觉得他好像有一点可怜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对。然后呢？之后好像有了解了一下，就是他来抽替代役之前，他抽的签种呢，啊，军种是海军陆战队。好，我想应该就是很多人抽到海军陆战队之后，不想去 服海军陆战队的役别，然后才会去选择说来抽看看替代役。好，可是他没有抽到，好，就真的蛮晒的。之后我也果不其然的就抽到了替代役的签，好，因为中签率真的很高，好，那我可能运气还是比那三个人好一点，好，所以呢，我就是如愿以偿的，就是抽中了替代役。好，那之后呢，我记得我那时候要当兵的时候，大概是八月初的时候，就是天气很热很热的那个时期哈。那我记得我早上从家里出发，然后到乡公所要等游览车，准备要出发去台中成功岭。好，我们那时候还是有新训哈，替代役还是有新兵训练哈。那通常都是会到成功岭去做为期大概18天的新兵训练。好，所以我们早上呢一开始呢啊会先到乡公所哈，台南的乡公所，然后等游览车，然后大家集合完毕，就会开车载我们到成功岭去做新训。那我记得呢，我那个时候啊，好，到乡公所的时候，我是请我妈载我去，因为我爸他们都在上班嘛，然后剩时间比较早，妈妈还没有，我妈就是还没有开始上班，所以他就先载我到乡公所去。那我一到现场就会看到各式各样宛如连续剧的一些离别的场面，有那种妈妈一边流着眼泪，然后一边叮咛着自己的小孩说：“啊，你伫内底啊较乖呀，爱听长官的话啊，袂使白目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另外一种的就是男女朋友，对，可能女朋友来送行的，然后就抱着那边，然后女生就开始哭：“我很想你，你在里面要想我，我可以写信给你吗？”之类的场面，哦，真的不夸张，真的有，真的有。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塞，你只不过是去当个替代役而已，而且现在的就是服兵役的时间，其实也才十几个月、十个月、十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退伍了。你搞得好像你要去打越战，还是去中东打仗之类的感觉哦，好像去了之后就不会再回来了，所以我就那时候看了，哇塞，真的哎，电视上演的都是真的哎，但是我家没有了，我家就很正常了。我妈就说：“啊，弟来弟，该做哎，家己爱做哈，麦克用点哈。”我妈就是这样子跟我讲，哦，就很简单。之后呢，点完名，然后确认身份呢，所有的手续都做的差不多之后呢，我们就坐上游览车，然后准备出发到成功岭去做新训。那其实呢，在游览车上面呢，多少心里还是会有一点忐忑啦，因为毕竟呢，算是人生的其中一个阶段，那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多多少少还是会稍微紧张。对，所以在车上呢，其实就会想一下说，会不会分到的单位是一个很辛苦的单位啊，或者是说呢，不知道跟里面的一些同梯的啊，或者是学长学弟啊相处的融不融洽哈，这些都会就是开始在脑海中浮现，然后一直去思考这些问题。就这样呢，一路上抱着一颗忐忑的心情，然后就这样子来到了台中成功岭。那我印象很深刻哦，当车子停好，我一下车，然后已经在军营里面了嘛。我一下车看到成功岭里面呢，我真的有一种哇塞，真的跟电视上那些军教片演的差不了多少哎！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来到军营这种地方，就是会觉得说这种感觉很新奇、很新鲜。然后你就看到很多那种在服义务役的阿兵哥，然后可能在旁边的一些广场啊，或者干嘛，可能在做一些训练啊，或者是做操演之类的都有哦。那看到就说哇塞，原来当兵就是这个样子，好，当兵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好，那呢，我们替代役比较不一样嘛，所以呢，我们替代役会被先集合到一个空地，然后呢，大家就会开始排好队，然后按照你的乡公所去排好队。排好队之后呢，就会开始分配你的中队，好，看你是分配到哪一个中队去，就是你接下来的受训的这18天，你是哪一个中队的，就开始去分配。那分配完之后呢，我记得就会发一些简易的东西给你，然后还要写资料哈。你当替代役呢，真的前几天啊，前3到4天，你每天都在写资料，写一些资料。你那天写最多，那几天写最多的应该就是你的名字，因为你那些资料写完之后都要签名嘛，所以你那天会签了好多张、好多张你自己的名字。对， 好，那东西领完之后呢，接下来呢就会安排我们这些新进的菜鸟哈，就是到一个礼堂，很像礼堂的地方，我忘记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了，就到礼堂的旁边外面，然后呢就要开始准备剃头发。对，然后呢你也知道嘛，就是在成功岭里面，不管你在外面剃得多短，好，你到里面呢，那个阿上呢还是会拿那个推子啊，电动的那种剪发的推子，还是会在你的头上画个几下。对，那我在当兵前呢，其实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呢，我已经头发已经被我朋友全部给剃光了，所以而且是剃得很光的那一种，跟和尚差不多光。因为那时候在推的时候，好像没有装那个人家在推几分头几分头的上面的那个很像梳子的那个东西，对，所以他剃下去的时候就是直接光，所以我那时候剃超短的。但是我剃这么短，还是得要给那些婆婆阿姨，好，的推子呢推个几下，然后才算完成这个手续。我觉得这是一个仪式感，就是你要在成功岭里面被那些推过不知道几个人的头，然后呢整只推子都超烫的那种推子撸个几下，才能确保说你这一次的军旅生活当中呢，可以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算是保佑吗，还是加持的感觉，就觉得好像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仪式感。对，然后呢再来的话就开始分配到中队，然后之后呢各中队就会带开，然后第一天嘛就是开始一些学长啊会自我介绍，然后介绍你这个中队的啊长官啊有谁啊，你是第几连的啊，我们好像有连吗，我真的忘记有点久了，就开始介绍长官，反正就是开始介绍长官，然后那个班长啊，然后今天的执行是谁啊，我都会开始介绍，然后呢就开始为期18天的新兵训练。那我记得呢，我刚开始新训的时候呢，比较不习惯的是睡觉了，因为当时是8月初嘛，天气很热很热，而且我们在成功岭新训的时候呢，当兵的话呢，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就是睡那种大通铺，上下铺的那一种，然后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寝室里面，然后很热很闷热，然后基本上没有冷气嘛，一定没有冷气，只有天花板会有几盏那一种，就是可能一些小吃店啊，或者是一些小吃摊，他们墙上会挂的那一种壁扇，天花板只有几盏这个，然后还有加上地上几只比较大只一点的电风扇，就这样子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寝室里面，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很痛苦，因为真的很闷又很热，因为夏天很潮湿很热，然后蚊子又很多，虽然说睡觉都会去架蚊帐啦，但是蚊子也是很多，那所以第一天其实根本没有睡觉，可能适应不良，然后天气又真的太热，真的睡不着。然后我记得当时睡我隔壁床的，我睡下铺，然后睡我隔壁张床的那个跟我同梯的那个同学，称同学好了，他人很好，他就说哎，很热对不对，我说对啊，超级热的，我就热到睡不着，全身都是汗。然后他就很好心的拿出了痱子粉，就是那种撒在身上会凉凉的那种痱子粉，他说那你要不要这撒上去凉凉的可能会比较舒服一点。然后呢我就开始身上开始就像在撒面粉啊撒胡椒盐那样开始狂撒，撒完之后呢，因为我们睡的那个床啊就是木板嘛，它虽然是上下铺，但是最底层是木板，然后上面铺着一张厚厚的，那算凉垫吧，然后它是有那种竹席的那一种，然后所以竹席上面呢也撒了满满的痱子粉，然后呢才开始躺下去，然后还是睡不着，虽然很凉没有错，但是还是睡不着。所以我新兵训练呢，基本上我两天基本上都没有睡觉，睡不好，对，所以导致了我第三天的时候在跑三千的时候，我忘记跑多少，应该是三千啦，对，跑三千的时候呢我就中暑，然后我就进医务室了对，因为真的睡不好，然后天气又很热，所以我那时候在跑三千的时候我就中暑，然后就被送到那个当时替代役有配合的医院。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就是在成功岭，如果你不舒服的话，就是会有长官然后就是坐一台车把你载到附近的医院让你去就医这样子。然后我那一天就其实赚了几个小时的假，然后在外面，对， 然后我记得我在外面去准备要看医生的时候，就是会等待医生叫诊嘛。然后我就是看完医生出来，然后要等其他一样有去看医生的那些阿兵哥。等他们的时候呢，我就刚好看到公共电话亭。那照理说应该是不可以打电话的啦，对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说，不知道可不可以打个电话。然后我就刚好看到那个长官，啊，长官刚好在附近走走。然后我就跟他说，啊，长官不好意思，就是现在时间有一点空档，我可不可以让我拨个电话？然后长官就说，好啊，那你可以打，但是不可以讲太久。对，然后我就拿着零钱去打电话，然后打给我妈。对，然后就跟他报备说，哦，这几天的状况啊，怎么样啊？然后说我现在在医院啊，因为我中暑了。说你的儿子重看不重用，对，被太阳晒昏头，然后中暑。对，然后那时候打给我妈的时候，我真的有体会到，就是那种好像电视上演的那种，就是当兵啊，当兵的时候你打电话回家里，好像就是会有一种特别想家的感觉。对，就是那个时候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其实呢，新训的话呢，这18天就是每天的不停的上课，然后做体适能运动，然后打扫、唱军歌，每天都重复这样的动作。所以我一开始觉得时间真的过得超慢。我记得当时候有发一张那个行事历，就是记录着上面这18天所有的课程，然后哪一天要做什么事情。那每过一天的话呢，我就会在上面画一个叉叉，哦，今天已经过去了，就有点真的像在数馒头的感觉。那说到数馒头，那个成功岭的伙食真的是好像不是真的很好吃啦，但是你一天这样子训练下来，其实肚子很饿，你其实也管不了那么多齁。然后呢，在吃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好吃。那唯一觉得比较可怕的是天气很热，但是会有甜汤嘛，然后甜汤也是热的，所以在喝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已经够热了，看到甜汤其实真的会提不起什么兴趣齁。那成功岭除了上课之外呢，哦，替代役，如果当过替代役的朋友应该都会对里面一个教战斗操的阿嬷应该印象深刻，哦，那就是传说中的战斗阿嬷。那上他的课就是高强度，然后高训练，然后他很凶，超级凶的。那我听说好像有不少的阿兵哥有尝试着要投诉他，对，但是基本上在成功岭里面没有人动得了他，他算是元老级的，哦，他是一位前国手，然后呢好像跟技阵有关系，是技阵的教练还是技阵的学生我也忘记了，就是当时他好像代表台湾去参加过奥运还是什么的，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国手，然后呢也很凶，超级凶，哦，然后你跳不好或者是偷懒，他就会把你叫到台上骂，然后一直骂一直骂，然后骂到不爽你要投诉他，他会欢迎你去投诉，因为基本上投诉是没有用的。所以呢讲到战斗阿嬷呢，啊，当过替代役的应该就是对这位阿嬷一定有相当深的印象。对，好，那在成功岭呢，其实一开始还有不习惯的就是洗澡吧，因为洗澡就是要很快速啊，而且你在洗澡的时候，那些中队长啊或者是学长啊就会开始在外面啊就在那边喊啊，说洗快一点啊，聊天啊，啊，你要洗多久啊，你洗再久的话拖到大家的时间，等一下讲电话的时间就是啊损失掉，就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呢啊可以用手机，但是就只有短短的洗完澡大概十分钟的时间可以让你打电话或者是看一下你的手机。所以那个时候洗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赶快要赶快洗，不然的话就是学长就开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直骂一直骂。所以一开始洗澡有不太习惯。那其实就这样子每天这样子日复一日，其实18天当时觉得很慢，但是真的结训的时候就觉得时间好像过得蛮快的。那就是在成功岭呢受训的尾声就开始要分役别嘛，那役别的话就是针对你的一些综合成绩，比如说一些笔试的成绩，然后还有你那个体适能的成绩，然后按照成绩去分发你自己去想要的单位，然后分数越高的当然就可以先选，或者是比较容易中，我也忘记了。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役别？好，因为役别有差嘛。那当然就是替代役的四大金刚，啊，消防役、警察役，然后矫正役，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我忘记了，就是这几个听说就是蛮累的，很多人都不想选。那我当时是想说， 我的成绩好像也普普，那选一些比较热门的类别应该都是选不上，所以在之前我就已经有打听过了，那这四大金刚之中有没有哪些单位是有机会分发到比较凉爽的单位哦？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刚好我的高中同学他也是当替代役，然后他选的是矫正役，他就跟我说，哎，你如果选矫正役的话，你就是之后去受你那个矫正役的训的时候，你就要认真一点，因为矫正役里面有一个单位蛮轻松的，好，然后他就在那里面服役，就说你如果进矫正役的话，可以选看看那个役别。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矫正役选完之后，要到花莲的自强监狱去做受训，对，然后又做一次的受训，就是你选择役别完之后的训练。然后我真的觉得在花莲的自强监狱受训真的是天堂哎、欸，哦，那个算是一样是上下的大通铺，然后晚上有冷气可以吹。真的有冷气可以吹哦，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学长还会放音乐叫你起床。对，每天的音乐起床音乐都不一样，好，不再是那烦人的动六动动部队起床，好，有时候放周杰伦的歌啊，有时候放一些林俊杰的歌，对，都是那种一早就是被那种好听的音乐给叫醒，所以整天心情都很好。而且重点是，我们的伙食超级好，超级好吃，因为。自强监狱我们受训的伙食是由里面的那些受刑人所煮的哦，他们煮的菜真的很好吃呢，所以每天都是很期待吃饭的时候。对，所以在花莲受训的时候其实还蛮愉快蛮开心的，而且我们中间受训的过程当中有放一次假、哦、好像放个两天还三天的假，那因为在花莲嘛，我回台南其实也不方便，那我就跟在受训期间几个还不错的一些同学，就可能也没有要回去嘛，就一样留在花莲，然后就在花莲玩个几天。那玩完几天就开始要考试了嘛。那考试的时候呢，我记得很深刻，就是考试当天的那个起床的音乐啊，好，不知道是哪一个天才的学长，那一天的起床音乐他放的是大悲咒。对，就那一天要考试的那一天，就是起床的音乐就是大悲咒，然后所有人都是莫名其妙的这样子起床。然后学长就说啊，今天听一点那种可以沉淀心灵的歌曲。我就心里想说，我们是要被超度是不是啊？放什么大悲咒？对，然后那天就考试。那考完试之后呢，我们就会到一个大礼堂去集合，然后就开始按照你的分数，然后先后顺序让你上去选择你要的单位。然后我刚好呢运气还不错啦，就是选到我真的很想去的那个单位。好，那可能待会会讲到一些我下单位之后的事情，所以暂时就先不讲我在哪个单位去服役好了哈。好，那花莲呢就这样子很愉快的就结束了哈，花莲的受训。那受训完之后就开始下单位，好，下单位之后呢，我就是刚好在少年关护所啊，矫正役就是专门在监狱系统的嘛。那如果说你选的是一些比较大型的监狱，比如说台南看守所啊，台北看守所啊，或者是台南监狱，那些台中监狱那些比较大间的，那些通常好像听说真的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那我选的是少管所，那少管所的话，顾名思义就是里面就是收容一些未成年的，可能有犯法的那些小朋友。好，那我记得我刚到少管所的第一天，对，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好选择的是。少管所嘛，那进去的时候就开始一样，刚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开始无限的写你的资料，然后分发你的宿舍、你的寝室啊，带你稍微认识一下环境啊，然后认识一下整个我们所内的所有的环境跟设施。对，然后我进来就发现，小小一个，然后其实感觉好像环境还不错，而且宿舍就是一栋整栋的透天，然后我们阿兵哥都在里面，然后一楼有客厅啊，然后也有厨房啊。然后一样，二楼就是可以睡觉的地方。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替代役呢，如果就是之后下单位的话，有机会就是变成上下班制。那所谓的上下班制，就是说一样早上八点上班，然后下午可能五点半下班之后，你还是不能外出了，但是就是可以回宿舍这样子休息，然后明天再继续工作这样。那我们矫正役呢，一开始呢？ 通常比较菜的就是会轮那个轮班制的，我们会分两班，甲班跟乙班，然后一班就是24小时，好，今天24小时之后交班换乙班24小时，所以就变成是一个做一休一的概念。一开始真的蛮累的，那个时差真的有点难调，因为一开始早上就是8个小时嘛，8个小时之后呢就是每3个小时轮一次，你3个小时执勤，3个小时休息，包括晚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也是，好，3个小时睡觉，3个小时执勤，然后这样子轮到早上，早上之后就是隔天你再休息24个小时嘛。对，那在休息的那24小时呢，其实因为前一天这样子作息不正常，其实也蛮累的，所以那一天休息的那一天基本上都是在宿舍睡觉，好，睡一整天。好，那在呢少管所里面呢，其实刚好我就是可能运气比较好哦，所以我一开始有轮班制，然后后来我就是变成正常班。好，正常班就是早上8点，然后下午5点休息。好，然后我分配到的是农场，好，农场植物。对，我们的所内呢有一块田地，然后旁边有一个渔温，我就是负责呢带着小朋友在菜园里面种种菜啊，种种花啊。然后呢，喂鱼啊，然后养鸭，对，然后养一群鸭子。好，那个时候其实真的还蛮惬意的，就是早上到了所内之后呢，他们会挑几个表现比较好的小朋友，就是让他们可以不用在里面上课啊，干嘛的，就是到农场那边去种菜。好，那些种出来的作物呢，都是给小朋友加菜的，好，所以他们就是很多菜都是他们自己种，然后自己吃。然后呢，其实那个还真的蛮开心的，就是很轻松，就是休耕的时候，就是每天就是推着那个推土机啊，在田里面翻土，好，看着小朋友那边翻土，然后不然就是跟小朋友打屁摸鱼。然后再来就是鸭子，好，鸭子真的很好笑，就是你每天要去捡鸭蛋，因为鸭子可能就是会常常都会孵蛋嘛，那我们就是要进到鸭笼里面去把鸭子的蛋拿出来。那拿出来的话呢，因为也没几颗嘛，所以也不可能分给小朋友。那通常都是，主管就会叫我们这些阿兵哥就自己带回去自己煮。哦，鸭蛋其实很好吃哈，如果煮起来的话真的很好吃，所以我们都是蛮常吃鸭蛋的。然后再来就是抓虫吧，要带小朋友去抓那些菜虫啊，然后施肥啊，然后抓蝴蝶啊，对，就是每天的工作大概就是这一些。好，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因为农场有老鼠，有鼠患嘛，所以到最后呢，我们的主管就说呢，啊，我们这些阿兵哥如果能抓到老鼠的话，按照体型可以去争取你的荣誉价，啊，小只的可能就是1个小时，那大只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2个小时起跳，好，就可以抓老鼠去征求我们自己的荣誉价，争取我们的自己的荣誉价。所以那个时候每天真的是拼了命的在抓老鼠，欸，然后放了好几个鼠笼啊，然后上网去看人家怎么做抓老鼠的陷阱啊，哦，每个什么东西都用上了，哦，就开始抓，然后抓到老鼠真的就很开心，然后就可以拎着那只老鼠，然后去找我们的主管说，主管你看我的荣誉价来了，赶快给我荣誉价，就是常常就会抓着老鼠在里面跑来跑去这样。然后呢，我记得还蛮好笑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啊，我在农场嘛，然后有时候农机，比如说割草机或者是耕耘机、翻土机，那些坏掉的话，那通常如果只是一些简易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会自己维修嘛。然后我那个时候比较可能就是想到说好像有点乏味，今天有点热啊，不太想工作啊或什么的，就是想偷懒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故意的就是跟主管说啊，这个农机好像有一点点问题，然后可能要修理一下，我就坐在棚子里面开始在那边摸那台农耕机，虽然它可能没有问题了，但是我就坐在那边摸一个早上。那有的时候更加投机取巧的方式，就是可能把它的螺丝啊，或者是一根不是很重要的零件，但是没有它却没办法工作的零件，偷偷的拆下来，然后藏起来或者是丢掉，然后跟主管说啊，这个东西坏�掉了，我可能要请个2个小时的工出啊，然后去外面买零件回来修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把螺丝可能丢到渔温里面，然后我就跟主管请了2个小时的工假，然后就骑车出去外面闲晃。对，然后就晃了2个小时，零件买完了啊，时间还有还没到啊，可能就坐在咖啡厅喝个咖啡 喝完咖啡之后，再慢慢的这样子悠闲的惬意的骑着摩托车再回到我们的单位里面去。好，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真的还蛮爽的，真的听从我的朋友的建议，在那个单位服勤真的是蛮爽的。然后当然在里面呢，也会遇到很多很特殊的事情啊，因为你也知道，就是监狱系统的话，就是会收容一些可能啊犯法的小朋友啊。然后这些小朋友其实很多都是小一点的案子的话，都是偷东西嘛，偷窃啊，然后再就是啊，比如说打架啊，比较常见的就是偷东西啦，然后再来的就是诈骗当车手。好，我真的很难相信，就是那些小朋友他穿着西装出去外面这样子就可以当车手，然后可以去诈骗，然后就骗那些阿公阿嬷。对，然后有些是因为这样子进来，然后当然里面也会有一些比较案子比较重大的，比如说枪炮的、啊、就是可能在外面有持有枪械啊，或者是重伤害罪，然后杀人未遂，这些都有，好，都会看到有些这些案子的存在哦。那其实有些小朋友他进来这边，因为在里面嘛，当然就是会有主管啊，会有那些长官在，所以他们可能在里面会稍微安分一点。当然还是会偶尔会有一些冲突的状况发生啊，比如说这个小朋友 A 看这个小朋友 B 不爽，然后因为一些摩擦可能就突然打起来。好，那当然打起来的话，当然就是要处罚嘛，就是两个个别的关到那个个别的紧闭室里面去。对，通常都比较常见的就是打架啦，然后可能你们会觉得说啊，不是会有什么暴动啊或什么的。哦，其实小朋友基本上都还好，对，小朋友都还好啦。但是我认真的觉得说呢，很多小朋友都是你在服役的这一年之间哦，你可能看到他哦，今天他出去了，可是可能过一阵子你又看到他又进来了。对，其实他们的问题其实都一直都存在哦，这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进来里面可能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可能因为偷窃，那只是一个小案子，然后进来之后他们在里面会互相交流，然后就是我觉得就变成一个染缸的感觉，本来没有那么黑，进来之后出去可能就是犯了一条更大的，然后又再次进来。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可能是家庭的环境问题啊，然后小朋友本身自己的精神的问题都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所以进来真的啊，当然有真的进来就是改过自新，出去真的就是比较乖的还是会有，但是通常那一些可能进来好像也无所谓的小朋友也是大有人在哈。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看了蛮多小朋友，有时候就会想说，如果之后自己的小朋友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这个当父母的心情真的就是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当然也有跟几个小朋友就是相处的还不错啦，其实有的小朋友还蛮可爱的。对啊，那可能我不知道啦，可能在里面比较可爱，可能出去外面又开始耍坏啊，都会有。然后呢，再来就是，其实，在我们的单位里面呢，我们是没有厨房的。对，我们吃饭的话，我们阿兵哥除了中午上班的时候就是集体叫便当之外，晚上下班之后呢，会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你可以到外面去买便当。对，买便当，然后或者是买吃的，或者是出去外面吃，然后一个小时之后你又要进来，因为晚上会点名。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宿舍的生活其实过得很惬意哈。对，我们宿舍的生活就是三天吃一次火锅，然后一个礼拜烤一次肉，然后冰箱打开就是啤酒，对，喝完了自动的会有人补上，不管是学弟还是学长自动会有人补上。所以那个时候我当兵整整胖了20公斤，你就知道我当兵的时候真的是去度假的感觉。而且那个时候啊，我们宿舍就是来了几个蛮好笑的学弟，然后他们就是来一开始可能是要稍微乖一点，然后后来就是开始熟悉里面的生态之后呢，他们就是开始准备麻将桌，你就可以看到一群异男啊，下班之后就在宿舍那开始打麻将啊。我不会打啦，我通常都是在楼下看电视或玩电脑。对，然后就看到他们在打麻将。一开始长官来巡逻的时候呢，因为巡逻的话有一个巡逻点在我们宿舍这边嘛，然后通常长官经过都会进来看一下。好，一开始那些学弟就是还稍微的会遮遮掩掩，稍微的意识的躲一下，到后面就是开始变老鸟之后连躲都不躲，然后就是长官进来，然后跟长官打招呼说，哎，要不要来玩一圈。其实 你在里面不会做什么太夸张的事情，基本上他们也不太会去理会你啦。对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打麻将打得很疯哦。然后再来就是，哦，真的很开心耶，真的是烤肉，真的一个礼拜烤一次耶，而且烤肉的话还有长官会赞助耶，因为他们也要一起吃，他们可能巡逻的时候到我们宿舍这边来，然后也跟着吃着几串，然后吃着几口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真的蛮常烤肉。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连乳猪都有烤哦，还叫了一只乳猪，然后就在那边烤乳猪那边吃，哇，所以真的想起来，难怪那些当义务役的真的会觉得说你们当替代役真的有点太爽了啊！我只能说看单位啦，看运气啊，看运气。我就算刚好是运气比较好的部分，对。然后呢，当兵的那一阵子呢，其实我觉得下单位之后，其实真的还蛮开心的，因为觉得一方面有认识了不同的学长学弟，啊，都他们人都还不错哦。我们这个单位没有所谓的什么学长学弟制，大家都一视同仁这样子，大家都是很尊重彼此，然后也很有礼貌，当然也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人啊，那长官的话呢，里面一定也会有那些就是很讨人厌的长官嘛。那像我们就有一个也是比较老的一个长官，然后听说他从以前就跟好几届的役男有过冲突，而且他那个长官跟那个我们单位里面的其他主管也都处得不好，就是那种人缘比较不好的那一种类型，哦，所以呢还是都会有啦，很多种人都会有啦，但是整体下来的话呢，我是觉得说我算是蛮幸运的，我的军旅生涯其实还蛮惬意的。所以呢当很多朋友他们在聊当兵的时候啊，其实我真的认真的算是没办法融入他们的话题，对，因为毕竟服务的服勤的单位不一样，性质不一样，哦，所以当然会有所差异，对啊，所以现在想起来，其实好像很多件很好玩的事情哦，但是其实辛苦的地方还是会有啦，哦，当然就是通常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一些突发状况，或者是自己在摸鱼的一些状况哈，哦。所以呢，今天就稍微跟各位分享一下，哦，我当兵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跟一些状况。当然，因为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我其实也不太方便在上面跟各位做讲解啦，因为每个单位都有每个单位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或者是一些不算什么，我觉得不太适合就是在公共的场合讲哦，所以这个就是当作是我留在我自己心中的一些回忆就好。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一些事情的话呢可以私讯来问我，我再看状况要不要跟各位说啦。不过呢，我服勤的单位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啦，长官其实对人都还蛮不错，撇除掉那一个就是人缘比较不好的长官之外。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那因为这个礼拜我白天的工作比较繁忙的关系，那可能更新的比较晚，不过呢基本上呢还是会希望就是维持在一个礼拜可以上传一集，然后内容的话呢目前都是还在调整，包括我在做节目内容的一些方式都还在做调整。那一样呢如果喜欢的话呢，麻烦可以订阅一下我的节目，然后呢可以上 IG 搜寻一下我的 IG 左撇子的左先生，搜寻左撇子的左先生就可以搜寻到我的 IG。好，那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见，拜拜。